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不长、泡不早，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5月26号星期五，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Joyce 时常为我们分析推荐各种方方面面的好书，有的是文学，有的是非文学，有一些跟新闻有关的话题，也有一些是社会所热议的某些争论。但是在这个争论之中， Joyce 永远会提出一些比较特殊的新的观点。今天他带来的这本在近些时受到许多人关注的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好，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啊，这个是应该是今年的话题第一大书了哈、啊
嗯。
它是在2月7号，就台北书展前一天出版哈、啊。然后呢，出版之后两个半月内呢，有五刷啊。以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文学出版的刷量的话，我想五刷是所谓6000本的意思哈、嗯啊。那对新人来说啊，他卖的已经是非常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如果不是4月27号那件事情，我们假设4月27号那件不幸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作者并没有自杀的话哈，以我的估计的话，他也是一个在今年年底以前卖完8000本没问题的书。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没那个新闻，不幸的新闻之前，当然是因为我的脸书的可能女文青还蛮多的，
同温层比较明确。
我发现的话，在这个作者过世之前啊，
嗯，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个新人的文学作品讨论度那么高的
哦，
采访他的那个新闻稿被转那么多的哈，所以呢，我那时候在他没过世之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今年的这个话题书，他讨论度很高。嗯，那当然4月27号出来那个很不幸的消息，以我的估计的话，这是一本今年卖15万本到20万本没问题的书了、
嗯、
啊。可是呢，我还是发现，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狼师现象，然后都会拿这个房思琪已经变成了一个 icon， 这个一种这个女性受害者这个代名词了。可是我发现呢、啊，还是有很多人并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他们会说他们不忍心看哈、
嗯。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这个介绍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哈，今天已经，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虽然简体版还没授权，可是大陆关于这本书的报道也很多了。而且我认为说哈，只要是有这个尊师重道的文化，然后又性压抑的文化，讲清楚就是东亚哈、
嗯，
这本书都会有它的市场，所以我认为说它一定会授权出大陆版、日本版、韩国版，也很有可能会拍成影视作品，然后会是一个现象哈。那我现在来先讲说哈，我们先不要讲他写的好不好哈，先讲说啊，他在题材上拿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4月27号那不幸的新闻出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话题，这个话题那么热的原因是狼师是一个已经存在已久，可是大家都没有去正面，因为很多受害者一直不想讲出来。
嗯，
好、啊，可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受害者陆续爆料，所以这是一个已经被压抑很久的，而且一直存在的现象。光这本书是第一个掀开这个锅盖啊，它就有它的意义了啊，因为从来没有一本书啊，然后呢，因为这年头要说一个题材是大家明明存在在那里，可是一直没有人写，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少了。
嗯，
可是这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书，对，所以我说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说，即使没有4月27号那个不幸的消息，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基本的话题性哈、啊。
是，
而且我认为呢，光这个是一个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启齿这个话题，然后因为有这么一本这个题材有一个这样子的书，光这点我就会推荐给青少年看
啊，青少年都，
我认为最适合读这本书的年龄其实是国中那三年，
也就是13岁到15岁，
12、13、14、15这样子哈、嗯。然后我是觉得啊， 因为我们知道小孩子遇到这个狼师啊，年纪永远不会嫌太小，所以我认为基本的小孩子在半看得懂看不懂的时候就其实可以看这本书了，所以我的鼓励是小四就可以看这本书了啊。然后呢，当然了，我知道说，因为我在脸书上写过这个，我相信很多爸妈真的去买这本书，可是爸妈在自己看之前一定会骂我，因为这本书里面的色情描写真的蛮多的，
嗯，
哦，这个性场面的描写一定蛮多的，一定会觉得说这个怎么可以给小孩子看呢？我要说，就是因为他色情描写很多，所以需要给小孩子看。
那你可以更多的解释一下吗？
我可以这么说哈，
嗯，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网络的原因，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接触色情读物年纪已经提早很多了。
你指的读物还不只是文字，也包括了影像和
图片，包括 A 片哈。那，嗯，然后呢，我会觉得啊，这个是哈，那这个时候我刚才讲只是题材而已，现在我再来讲文学史上的意义。这本书在文学史上会是有意义的书，
哦，
因为它是华语文学里面第一本所谓的 anti-pornography。
嗯哼，
那 anti-pornography 我先用英文讲，然后现在我再来讲中文是什么。pornography 很多人译成色情文学啊，嗯，事实上在英文呢，不只是电影、小说、漫画，只要是译文作品，然后是色情的，都可以说是 pornography。
嗯
啊，那什么叫 anti？ 然后呢？可是呢，我会说，光是色情作品，我会觉得还不能够来陈述。Pornography 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嗯，
我们要讲 Pornography 的这个 porn， P-O-R-N， 它在拉丁文原始的意义是什么，
嗯，
Pornography 的这个 porn 呢，它的原始的意义是罗马帝国那里花钱买来的性奴隶，
嗯，
花钱买来的性奴隶。所以 Pornography 我如果是真的要照这个原始的这个拉丁文的意思译的话，我会给它译成性奴文学，
嗯，
性奴文学哈。那什么叫性奴作品或性奴文学呢？我相信只要是男性的话，你们青少年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伴你们成长的一种这个被你们消费的作品叫做 A 片。
嗯，
好，男人看 A 片，然后这个是青少年时候的好伙伴。就算我知道台湾的男生很多是很崇拜那些里面 A 片女优的。啊，如果听到 A 片女优，嗯，哪个 A 片女优自杀了，这些男性的粉丝可能还会伤心掉眼泪。好，然后 A 片女优在台湾有什么电脑展啊什么展来台湾的时候呢，
嗯，
都会受到女神般的崇拜。可是呢，我要说看 A 片毕竟跟看其他的艺文作品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啊，有一点不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你在看 A 片时哈，你不管多么崇拜那个 A 片女优，嗯，你绝对不会去同理她。
所谓的同理可以更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呢，你绝对不会去在那里，因为你要知道 A 片的功能就是要帮助这个观看者在一边看的时候有这种挑起这个欲望的这个效果，这是他 A 片的唯一功能。虽然现在的 A 片已经很有创意，导演会去想各式各样的剧情的，可是它的功能就是要快速的挑起你的欲望哈。而且呢，所以呢，在 A 片里面呢，当你在看 A 片的时候呢，你一定男性在看的时候一定是认同里面的那个A 片男优，在里面的那个 A 片女优，她就是一个不应该被同理的对象，
嗯，
所以你一边看 A 片女优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想说，哇，她有没有受羞辱的感觉？她会不会这样子，这个拍 A 片这个时候是有一个生理啊，这个心理的这个的耗费，会不会有创伤？你在看 A 片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想，
不论她剧情如何，
不管剧情如何，啊，哈，因为呢，在 A 片里面呢，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一定就是里面的那个这个
唤起欲望的一工具，
观看者所对认同那个对象，当然就是里面的那个男优。他在 A 片女优在里面呢，他纯粹就是一个满足欲望的工具，
嗯哼，
他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所以我说 pornography 它的定义一定是里面有一个角色，至少有一个角色，他已经不会被阅听者当作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有情感、有成长脉络、有血有肉的人，他就是一个满足欲望的工具而已。
嗯，
不止 A 片如此，《金瓶梅》做蒲团啊，或者是欧娘的故事啊，里面的那些的那个，都一定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他的角色就是满足阅听者的欲望。
嗯，
哈，所以呢。我会说广义来说啊，只要说一个作品里面其中有一个角色是设定为幻想投射， 而且他不是完整的人，他的存在意义就是满足另一个角色的欲望。我会说他的定义就是性的文学，
这个作品就是 pornography，
就是 pornography、嗯、甚至 pornography， 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欲望还不止性、不只是性欲、嗯、啊，人有时候也有需要有暴力发泄的欲望，所以我会说《水浒传》里面动不动就有李逵在那里杀红了眼，杀红了眼。那些人被他杀红眼的那个死掉那些人，常常也不见得有做什么坏事嘛、嗯。可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施耐庵，并没有要我们去认同那些那个
被杀的
被杀那些人，因为李逵在那里杀红了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想到说，哇，这是一个好爽的好暴力的一个场面哈、嗯。然后我要说。暴力电玩常常也是如此。
嗯，
当暴力电玩里面的血那个溅出来的时候，你常常也不需要想说为什么那个人要被杀，为什么这个人要死得那么惨哈。
嗯，
然后呢，所以我说 pornography 的定义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里面也许他设定是人，可是你不会把他当人看，他的存在功用就是满足欲望的。这个欲望可以是性的欲望，可以是暴力的欲望。我会说他就是 pornography， 性奴文学。严格说起来的话，性奴文学 pornography 不见得也只是要满足男性的欲望。我会说格雷的50道阴影，它也是一个性奴文学，
嗯、是
啊，甚至一些女孩子读的罗曼史里面的那些总裁，他的唯一的存在就是要满足女性的幻想的，我也会说他是 pornography。
嗯哼，
再延伸下去，
连罗曼史也都
罗曼史也是
包装成罗曼史的样子，
琼瑶小说，我也觉得符合我对 pornography 性奴文学的一个定义。
嗯、那你的 pornography 很宽了，连。林琼瑶都在那吗？
我已经把《水浒传》都包括在去了，因为里面有一个幻想，我的定义是幻想投射的部分、uh-huh. 啊，那就是在那个你阅读的当下的话，甚至说这个阅读的时候，或者说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同了里面有一个人是不必被当人看待的，所以我们也失去了一部分的人性。
嗯，
好。然后我这么说的时候我说，我连琼瑶小说、连罗曼史都定义成 pornography 了哈、嗯，那是不是我反对？阅读 pornography 嘞，我要这么讲，我并没有反对阅读 pornography， 因为每一个人性就是有一个部分，当我们想要逃避，而且文学想要满足我们逃避的功能的时候，那种看的纯粹就是爽的文学作品、
嗯、
我们是有那个需求的。
嗯哼，
哎，因为我会说，如果对女孩子来说，我认为对男生来说，成长过程如果拿掉 A 片，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拿掉那个罗曼史，我觉得我们的人生都会灰色很多、
嗯、啊。
可是重点是说，我们在乐听者应该要区别幻想跟实际的差别。就是我相信绝大部分我这一代人都从前都读过琼瑶嘛哈、
嗯，
我们这一代人绝大部分在阅读琼瑶的时候，读完了读的时候会很痛快，很痛快，然后觉得这个男主角好棒，好棒啊，好希望自己可以做那个女主角、哦。可是看完的话，应该我们都知道这是幻想，
嗯，
而且就是因为那是幻想，所以阅读的时候愉悦才那么多哈。可是啊，的确 ，pornography 并没有办法增进人跟人之间的了解，除非你阅读的时候是刻意的抱着这个心情去阅读，就是说女人如果在。你女人如果是很想理解赤裸裸的男性欲望是什么，我会建议你看 A 片。
嗯，
好、啊，如果男人想要理解所谓的女性对男人的幻想是什么，我也会建议你看
罗曼史，
总裁罗曼史。所以我会说，你如果抱着正确的这个动机去，就通常 pornography 就性奴文学，并不是要写来增进人跟人之间的理解的，嗯、因为它写来的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最不能够跟现实最不搭的欲望，
嗯、
然后要给你一个逃避的世界，满足你那个欲望。可是呢，你如果说抱着说啊，这个就男人讲的所谓的圣人状态，然后去了解那个人最。跟现实最不搭嘎的，而且甚至可能会伤害别人的欲望什么，我会觉得阅读 pornography 阅读色情文学是最好的方式。
嗯，
好，所以我会这么讲哈。
是，
那将来我就要说哈，
这就另外聊一下，直指本性是吧？
是，好，就是说我会觉得说我读过肉蒲端之后，我认为有大大增进了我对男性欲望的了解。
哦，
因为他虽然很荒谬，我看了就很多段，我觉得很好笑。嗯、可是我没有看肉蒲端的时候，我不知道男人脑袋里面会有这些东西。
嗯，而且还是极度夸张的。
对。
是吧？包括怎么样去让那个功能性的增强啦、啊？
我没有，对我没看肉蒲团之前，我没有想到男人对自己的那个功能性功能的执迷到那个地步。好，那再来讲说，那色情作品，我讲的说 pornography 有没有伟大作品的可能？有没有伟大的可能？
嗯，
本来我是不相信的，可是有一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聊斋志异》。
等一下，你认为《聊斋》也是属于 pornography？
《聊斋》有它的作者有一个很聪明的一点，因为我说所谓的 pornography 色情作品、性奴作品，就是说里面那个有一个角色，他不是他明明是人，可是我不必被我们当作人看待，他就是满足欲望就好了。《聊斋》的作者很厉害一点，他把那些人都改成鬼跟狐跟狐狸。所以本来就不应该被读者当作人，所以呢，自然的那个鬼跟狐狸变成美女之后，我们会觉得说那这样子的欢啊，那种侠逆啊，就是说那种纯粹就是满足欲望的关系变得好、好合理，而且可以没有任何的
负担、
没有任何负担、我会觉得这，而且重点，当然《聊斋》的伟大并不是说他的满足欲望，《聊斋》的伟大是因为他把这个其中就是欲望对象的那个人性整个拿掉之后，让我们不用去担忧他是不是人的时候，他又变化出了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我说，哎，原来我是
没有他让他变得更可亲，或者是更有人性啊。
我会觉得《聊斋》的一些趣味是在对对是，虽然那个性很有吸引力，因为纯粹它就是满足欲望嘛。它的性之外，它会衍生出了很多奇奇妙妙的、不那个很奇妙的东西。所以我会说，《聊斋志异》是改变了我对于说原来色情文学也可以很伟大。它整个改变我的看法。好，那再来说哈，现在再来问一个问题，请问性奴文学跟非性奴文学？可以一刀切吗？
照你刚才的归类聊斋的方法，我认为你是故意不要切开的，你反而是要让性奴文学跟非性奴文学产生种种互相的指涉或者是暧昧的，
就是说你一个角色一个文学作品，甚至说可以说把里面的一个角色整个简化贬低为性奴隶，那这个作品就拿掉了我们同理他的需求，这样子有可能是伟大的，这个就这样子有可能跟性奴跟非性奴文学有没有可能一刀切吗？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面有一段很妙的一段，我会觉得说这个作者想得出这一段，我会说诶，这一段真的是蛮棒的哈。这一段呢是在书里面的第150页，可能有人已经在没有读过书人，有人在这个网络上也读到这段书斋啊。这个已经我会说已经沦为这个老师的性玩物的这个女主角就是房思琪。有一次大起胆子问这个郎师，就是这个国文老师，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喜欢我什么？然后这个郎师只答了四个字，娇喘微微啊。那这个房思琪呢很惊讶，他知道这是《红楼梦》里面用来形容林黛玉初登场的句子，所以房思琪几乎要哭了，就问老师说，《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老师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娇喘微微。所以在一刹那之间，房思琪对这段关系的贪婪嚷闹，一生一灭，一垢一净，梦幻跟诅咒就全部了然了。我觉得这段是一个关于阅读的一个非常奇妙，这个就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洞见。当你脑袋里面有 pornography 的时候，你脑袋里面就是都是性奴隶的时候，你连读，你不是说读《红楼梦》就读到性奴隶而已，
你读《离骚》、读《庄子》都会读到
这。你连读《楚辞》、连读《史记》、读《庄子》，全部都是 pornography 了，全部都是性奴隶了，全部都是性的玩物了，里面都不是人了。我会觉得这个是林奕涵很厉害的一点，他写出了一个 pornography 跟 就是说是性奴隶文学还是非性奴隶文学，有时候是在读者的脑袋里面哈。然后呢，可是我说啊，这本书的厉害的一点是它呈现了一个被当作性奴隶啊，不管自愿或非自愿被当作性奴隶的人，他的所谓的 anti-pornography， 就是说啊，当然我们看到的常常是反情色文学的文章，常常是那种议论文啊，就女性主义学者的议论文。可是呢，林奕涵是用一个小说来呈现为什么性奴文学是很可恶的，因为它呈现了那个被当作性奴隶的那个人的痛苦。这是说 antype， 那我说这是华语文学我看过的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认为张爱玲写过的一个最接近反性奴文学的作品是《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有写出那些女人这个逐渐的沦为男人的 玩物的过程。可是你的严格说起来，陈香屑第一炉香并不是反性奴文学，因为你如果看陈香屑第一炉香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些女人活该做人家的性奴隶。
绅士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5月26号星期五，今天 Joyce 时间为我们讨论的是一本书，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刚才 Joyce 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可能不但大胆而且冒犯的议论了，那就是你说在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回头说到了张爱玲这个陈香屑的第一炉香，你说有一些人，有一些女子，在按照张爱玲的描述，似乎是活该变成男人的性玩物，或者是性奴。
陈香屑第一炉香，他写的就是女人沦落为男人的性玩物的那个过程。那是一个非常有节制的小说。然后你看那个整个小说的话，哈。你会觉得说这些女人沦落为男人的性玩物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就渐渐的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会看到那个结尾，你会觉得这些沦为性玩物的女人是没有什么痛苦的。其实我会说呢，所以因为她并没有什么痛苦，所以你只能说张爱玲这篇小说是一个有点犬儒，就是觉得说有些女人活该就变成人家的性奴隶。可是你看的并不会有反色情的感觉，你不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好恶心，可是呢，房思琪呢是真的有写出那个色情的恶心，他写出了那个 A 片所遗漏掉或刻意删除的那个被当作性玩物的女人的羞辱和痛苦，然后呢，我会说哈，这是我要替作者过世了这么早觉得最惋惜的这一点啊。反色情文学在西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也是这个林奕涵非常喜欢的叶利尼克，在台湾有四本书译出来。作者如果没有那么早过世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变成华语文学的第一个叶利尼克。因为里面这本书里面最好的部分是跟性带来的羞辱跟痛苦有关的。他如果这个好好发展下去的话，他可以再写好几本这样子的，就是会更好的小说出来就是反色情文学出来。那所以我说我觉得很可惜这个作者这么早走。那再来呢，我刚刚已经讲了他的社会意义这个社会题材，没有人碰的社会题材，石破天惊的这样第一本出来，第二他也是华语文学的第一个反色情小说然后呢，因为刚好叶利尼克的反色情小说全部也是反成长小说，房思琪也是，所以我有在想说这个也是因为我有在想女人要承受这个色情被当作性玩物的羞辱和痛苦，我在想是不是说这个一定要付出不能成长的代价，这至少我们看叶利尼克跟房思琪都有这个记。
可是林奕涵也就是作者本人已经用他的行动来实践了反成长小说的一个到极致的，这是很多人不忍心看他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这个他在小说里面也反复呈现，他这个是这里面小说里面这个房思琪是一个13岁就遇到性侵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停止成长的女生，所以的确他也是一个反成长小说没有错那再来呢，我要讲这本书的这个文学成就了这个我讲文学成就的时候我会讲的尽量要讲的仔细一点。首先呢，这本书文学成就最好的部分是他的语言，可是等一下这个语言也是他最大的非常大的败笔之一为什么我认为如果一个小孩子还在学习修辞的阶段，看这本书然后想要努力学修辞的话，他会觉得目不暇接，你会一大堆太好的句子要画下来的因为我看这本书的这个几乎每一段都有非常多很厉害的譬喻，我会觉得简直是这个作者譬喻的天才简直是到苏东坡的程度就是说你觉得如果说我幸好我已经过了要学习修辞要拿红笔画下美文佳句的那个阶段要不然我会画个不停几乎每一段都有美文佳句奇妙的比喻。可是我要说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一大缺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小说它并不是以统一观点写成的，它常常进入各个角色的内心 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他的这些碧玉啊美文哈，你会想到张爱玲，你会想到村上春树啊。虽然可能林奕涵在别的地方讲过他不喜欢村上春树，可是这本书的语言是绝对有受村上春树的影响的哈。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里面的人呢，不管是小女生，不管是珠宝商，不管是这个国文老师，不管是国文老师的太太，为什么每个人脑袋里面心里想的事情都有一大堆美文家具跟比喻呢？
嗯哼，
好，就是说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张爱玲
的一个模组化的语言，放在一个写实的标准上来讲，的确会是蛮受考验。但是你认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缺点吗？
这语言，就首先它有个语言不能说服人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如果说这本书都是林奕涵的日记，或者里面都是房思琪的日记，然后是房思琪的观察的话，它的语言统一，就大量这种句子会很合理哈。
是。
可是里面它变换太多人的思想，变换太多人的观点的，为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语言？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跟语言有关的问题，就是说哈，整本书开头啊是一个饭局的对话，结尾的时候也是一个饭局的对话。
嗯，
那这个饭局呢是高雄的一个非常这个有钱人家阶级住的大楼的邻居在讲话。
嗯，
我在开始看这个对话跟结尾看这个对话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想法，明明是高雄人，明明是21世纪的台湾，为什么大家讲话都好像上海人？都很像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人哈，所以我说这是一个。
而且他作者本人受到某一些经典文本的影响，使他在布局跟修辞的时候有一些套路，是吧？
我会说
感觉他是套路吗？
我会说是这个作者哈，要他不写美文，他是受不了的。
嗯，
他只能写，无论写谁的观点，无论写每一个人，写谁在所思所想，他就是非写出来就是美文不可。
嗯，
啊，然后我在想说，他可能是一个美文狂这样子哈，
嗯。
那再来呢，哈，可是我要讲说，他还是有很多很好的部分。这本书的开头，这是大家在网络上可以得到的，读到那个书斋哈，他的开头好的不得了啊，特别是说呢，他已经这个要这个。这个房思琪在跟老师有不正常的关系已经两三年之后，他终于要跟他的好朋友讲，那好朋友马上的反应是，你好恶心，你真恶心，这一段呢好得不得了啊。然后呢他就是说呢，房思琪在日记里面呢写那一段，他硬插进来而为此道歉哈，然后我也觉得好得不得了。那只要是房思琪跟妈妈互动的段落都写得好得不得了，例如说妈妈，他跟他妈妈讲说我们家什么都有，就是缺那个性教育那一段哈。
嗯，来稍后片刻，我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5月26号星期五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你刚刚说你非常欣赏他的好几个段落，包括母亲跟女儿之间，
开头非常好。然后只要是写这个房思琪跟妈妈段落的，总共只写两段而已啊。这两段也都非常好，一个是关于说这个性教育啦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讲，只要讲的母女对话都很好。然后我要跟大家说哈，爸爸在整本小说里面是缺席的，完全没有写到爸爸哈。
是。
那现在呢啊？可是我要说这本小说哈，过了开头之后，它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嗯，
我们知道这个在他过世，作者过世之后啊，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影片流出来，是这个作者亲自来讲说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哈。他有明确的讲说，这是一个女孩子爱上诱奸犯的故事。
嗯，
爱上这个是重要的这整本书里面最重要的动作是爱上。我要说哈，在整本书里面写最弱的，或甚至几乎没写的，就是爱上这个动作。
嗯，
我会说
这个过程，你的意思是说
过程
爱上
怎么爱上的？因为我们会看整本书，我们看不出来，应该是说哈，这个爱在消失的时候，这个女主角心智崩溃的那个过程，那段又写得非常好。啊，就他怎么疯掉的那段写得非常好。可是呢 ,13 岁被性侵，然后呢因为看起来这个关系如果是小说来写的话，一直延续到18岁。那个中间至少在那个爱上有没有激情那一段，在整个小说里面是 语焉不详的。如果说不是说林奕涵本人有说这是一个爱上又奸犯的故事，以我看完整本书的话，以我自己来描述这本书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个又奸犯为所欲为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女主角没有疯掉之前哈，这个女主角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不太出现的，她就是一个被欲望的对象而已。
嗯哼，
那为什么？那我这样讲呢，你如果没读过的话，可能先大家会听不懂为什么说里面几乎没有被爱这个爱上的这个过程哈。这个书里面呢、啊，这个老师跟学生之间的第一次性行为哈，写的这个在小说里面很快就出现的啊，就是第一次，这绝对是性侵啊，这个很快就出现的。隔两页之隔差不多隔两页，才隔一页隔两页，马上第二次性行为就发生了。这一次是女学生100%自愿的，可是在我们来讲，被性侵跟自愿性行为中间，你要有一个心理的过程告诉我们啊、
嗯、
可是他在里面呢、啊、他完全没有写，只有稍早的时候呢，因为有他的姐妹淘在他疯掉之后有看他的日记，有写说他要决定爱上这个人，就是说他在被性侵后决定要爱上这个性侵他的人、
嗯、
可是在我们来想说，如果是决定强迫自己要爱上一个性侵他的人的话呢，这个作者还是会有一些心路历程才对、
嗯嗯、
好，那我们就会说呢，在这段里面呢，作者完全没有处理女主角这一段的这个心境转折。好，然后呢再后来再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女主角确确实实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她捅死了，而且甚至写说女主角在这个之后呢开始的失去了片段的记忆，然后还有一段想说呢，我可以先戳破我自己，我可以先丢弃我自己，这样子我就不会被丢弃，因为这个我会说呢，这个不像是那个写那个过程。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我们就说呢，为什么说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爱上又奸犯的故事、
嗯、
这里面有写说这个郎师送他书，送他刘墉，里面还夹了一个影剧版的简报，可能那个简报里面的女明星是一个长得很像他的女明星哈。那这个女主角气得不得了，为什么你把我当做一般的那没水准的国中生哈？最不合理的是说这一段结束之后马上写他跟这个老师第一次上宾馆，
嗯，
就是说我们会不知道说你都已经写说你在生这个老师的气的，你只是
但是我觉得讯息也相当明显，因为所谓的爱上是一个自己强迫自己所做的决定，以便清洗他作为被诱奸者的一种耻辱感。
好，那
我觉得那这反而是一个最痛苦的，
这个
或者说是最深。
你讲的没有错，身为读者我们可以想象是可能有这个心理之机制，就是弗洛伊德那个所谓的死亡本能哈。那现在问题来了哈，他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在每次三番两次啊，在这本书里面描述性行为的时候哈，作者并没有去告诉我们说房思琪在想什么，他三番两次的写李国华在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就是每一次有性行为发生的时候，他进入的是这个李国华的内心，而且呢他用的李国华的内心呢、啊、都是把李国华想成最烂的那个内心，就是在那个欲望的当下，他会写说李国华把这个女生想成小小的小小的贱人，就是贱就是贱之类的语言哈，就是用这样子，那完全没有告诉我们房思琪那个时候在写什么，在想什么。然后在这个上宾馆跟上宾馆之间呢，我们倒是有看到说这个作者有这么一句话，他房思琪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他已经开始有片段的失忆嘛，他每天读书只要一看到可以拿来形容他和老师的句子便抄录下来，愈读完愈觉得这关系人人都写过，人人都认可。所以我在想的是说，那么你如果说你来跟我讲说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房思琪想的是这些美妙的句子的话呢，我也许我还可以想到说那个是这个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关系的过程。好，可是啊我要说哈，每次性行为发生的时候他用的都是李国华的充满轻蔑的观点，而没有写女孩子的这个观点哈。然后呢我要说哈，这个我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会想到观点的问题，小说家什么时候要选择哪一个观点。
我在我而言，我虽然从头到尾我到现在没办法去看这个书啊、嗯、因为总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逼人的现实，而且里面有非常荒凉的悲剧、
嗯、
但是你刚才提到的有一部分我很难去真正的理解或实证，乃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个小说有趣的就是透过这个往往是透过它 非技术或者是非示范性的技术表现，甚至你可以说有一些拙劣的技术表现，反而会知道他逃避的是什么，或者他想要更加去印证作为一个想要获得救赎跟升华的人，他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要这么说啦，如果是我是一个懒惰的读者的话，我看到他这样写说，我马上的想法就是说呢，因为这些经验对作者来说太痛苦了。
嗯，
他没有，因为我要承认他后来写他疯掉那个过程，那个文字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我会说呢，包括说他写他第一次想自杀，在阳台上要跳下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男人竟在看他的大腿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说，而且那个男人完全没有想要救他、阻止他跳下楼的意思。
嗯，
他马上想到说，啊，这个实在是太丢脸了啊！这个我要说哈，这段写得非常好。可是对我来说最困惑的是，下一页他就写说这个女主角对那个狼师主动提供性服务。
嗯哼，
嘿，那我只能说，因为到后来这个已经是反复出现，所以我会想说那个可能就是一个他的崩解过程的一部分哈。可是呢，我还是要讲说，这对这个小说最关键的是从13岁到15岁哈，16岁之间啊，那个他爱上那个老师的过程啊，为什么他去三番两次去写李国华，而且是李国华看不起这个感情，看不起这个女生的观点，而不是写房思琪本身，因为我们想要知道是房思琪为什么会爱上这个这个可恶的男人哈。这个时候我要说哈，我会觉得可能是一个新锐小说家还不擅长选择观点的一个问题，因为他呈现，我要说那些李国华观点哈，把它全部删掉的话，这个小说没有任何损失。
嗯，
因为光后来光李国华在敷衍他啊，或者说李国华在跟别的女生的爸爸妈妈讲话那个过程，我们已经够知道李国华是一个人渣。
嗯，
哈，所以呢，他在那里写做爱那个性行为的过程，李国华在看不起房思琪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删掉是完全没有任何损失的。所以我要说呢，这可能是一个这个还在学写小说的人呢，哈，这个还不太会选观点的时候，我会说他可能是非常很想让我们在阅读小说一开始就确定李国华是一个渣男，所以他会三番两次的写这个哈。可是我要说哈，小说家选观点的用意并不是要我们喜欢某一个人或讨厌某一个人，小说家选观点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乎这个角色。
但在我看来可能是题外话，不过我觉得选一个正确的叙事观点或者一个趁手的叙事观点，多半都是为了要让读者自己找到不该被立刻知道的是什么。
哦，你要讲的
这个才是选择观点。
你说的是要制造悬疑，因为有时候呢，我要说呢，许多时候啊，我们常常你看这个珍奥斯汀为什么选小说话都是女主角的观点，因为他希望我们读者去认同这个女主角，为女主角的未来感到关心哈。可是有时候啊，的确有一些伟大的作品选的是坏人的观点，坏人的观点的话，我们也要 care 坏人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我们先知道坏人想什么的话，我们要 care 坏人会做什么，然后受到惩罚，那是一个悬疑，那个也是一个选观点的方式。可是我觉得作者选这个观点是为了要我们，纯粹要我们讨厌这个人而已。